上一次在弟兄姐妹中间来证道是3月份，那个时候疫情刚开始，没想到半年以后就成这个样子哈。没，这次讲完以后下次就好了，应该更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We don't know. 半年疫情对这个世界所造成的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大选，美国的走向，世界的走向，好像半年前我们还大概知道，现在基本就不再想这个事情了。所以对人的冲击是相当大的。我想对在座的各位，包括我们家和我侍奉的一群人和我认识的一群人，冲击也是相当大。大家心里头有个焦虑，这个焦虑就是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往哪个方向走，甚至这个焦虑会到一定的地步，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都会受到很大的搅扰 compromised。 所以钟弟兄跟我讲说要来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信息，安息这个词就一直在我脑子里面出现。那疫情，这个疫情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如果有一件事情这个疫情对我们有帮助的，你说 What is that? 如果有一件事情这个疫情对我们有帮助的，就是它让我们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人真正的安息是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 the key point。 疫情帮助我们思考我们真正的安息在哪里。这段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从25节一直到30节。28节到30节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基本都知道28节而已。28节到30节，今天你们如果要走，从这个地方走出去，我讲的话全都可以忘掉。28节到30节要背下来，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凡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我心里，你们当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再来一遍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首先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即使在我们最不安息的时候，你依然把这样的应许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得安息。天父，就求你自己圣善的灵向我们讲话，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从你的里面得到真实的、深层的、永远的、不可以拿走的安息。天父，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这样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三个方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简单的5节到6节的内容。第一个，为什么需要安息？第二个，什么是安息？第三个，如何得到安息？就是这么简单。这三个方面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第二个跟第三个。刚才提到焦虑，或者得到没有得到安息，叫做 restless， 就是没有得到安息。为什么人会焦虑或者得不到安息呢？过一会儿我们再讲什么是安息哈。为什么 ？Why？ 有没有想到？当疫情就是突然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大家的生命跟生活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跟变化，然后很直接的一种反应，大家会很焦虑 ，the anxious， very anxious。或者叫做 restless。 你稍微的 follow my logic， 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感呢？ 这个我过一会儿会再不停的再提啊，就是当我们以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和人生的走向受到威胁跟挑战的时候， You will be anxious。 当你的生命受到 threatened 或者受到挑战跟威胁的时候，你的人自然的一个反应， You become anxious， 因为你知道你无法没办法 control， 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You will be anxious。 你今天出去，你是知道或者你觉得你会平平安安的回家的，是吧？开车回家应该没有问题的。但突然现在有一个统计数据，从这个 church 出去开车出去的撞车率是 75%， 你还剩 20% 了，你坐在这边怎么办？ anxious。 所以当这个统计的数据哈， Charlottesville 和 Lynchburg 的，你看着那个数字使劲往上走，然后这个是感染率，这个是死亡率，然后你就开始查你那个社区了。你看，呀，还有三个，呀，是不是我家邻居啊？怎么办 ？You will be anxious， 因为当你自己的生命跟生活，你自己想看到的那种平安喜乐，你的生命的生活受到挑战的时候，你自然的反应就是 anxious。所以为什么需要呢 ？That's who we are。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命跟生活是一直的不停的受到挑战。疫情这件事情呢，只是把我们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anxious 或者 restless 给放大出来，因为它突然的一些领到我们。我们在疫情之前，大概你五年的计划，你以后孩子上哪个学校，你以后拿多少钱或者什么，大概有一个清晰的方向。疫情全给你打乱了，连工作都不一定能够保得住，所以你会没有安息。所以疫情能够有一件事情可以感谢它，它是把我们里面的这种真实的状况给彰显出来，所以无法安息。 Why? 疫情 You're confused, you're unclear, you're perplexed, disoriented, you don't know where to go。 在座的各位，我认识的或者我不认识的，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以后在这边能不能留下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有身份，有身份是不是会关到集中营？ Who knows? There's a lot of things we don't knowThat's where we are. We don't know. That's what we're gonna have, we're gonna be. 就是我们的心里头会非常的没有安息。Well, 第一点过去了哈。为什么需要？我觉得非常需要。特别是在一个现在我们无法预测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健康的环境当中。OK, 是什么？什么是安息？英文讲到 rest, R-E-S-T, 讲到 rest。 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安息是在什么时候出现？
创
世纪太晚了。Yeah, let go, yeah, please, yeah. 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讲到他的创造， right?讲到他六天的创造，然后在第二章，我忘了是第一节第二节还是第三节，讲到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因为他看这些他所创造都是什么？ It's good and very good。 然后上帝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是不是上帝创造六天以后，哎呀累死我了，哎呀今天就是我的天，来歇会儿歇会儿。 Is that what it is?上帝需要个 break, 然后需要在创造这么大的事情上面，好像上帝有一点累，有一点疲乏。你仔细想一想的话，你会给我一个 answer? No. 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安息的时候，是上帝把一切的创造都结束了，他停下他所做的工。什么意思呢？ It's so great, 已经没事可做了。你们做过 project 啊？我不知道你的 project, 你写一篇 paper, 你可以改，钟老师在啊，你可以改多少次然后发表文章。不管你改到什么最后一次，你说 OK, alright, 我可以安息了，晚安，你可以发表了。It's over, it's done. 当然被打回来再说啊。就是在你手中里面的这个工作，你完全的 satisfied, it's very good, then you stop. 这个叫做安息。一件事情在上帝的面前，在我、哦、还在创世纪，在上帝的面前是完全，上帝在他的工作中间完全得到满足，上帝停下来，这个叫做安息。Perfect, beautiful, great, they stop. 所以你如果把安息这个词稍微的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思路来讲，它不仅仅是讲到休息而已，它是讲到完全的满足，完全的满足。The perfect satisfaction. 上帝对他所做的事情 satisfied。那如果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Do we have that？ 那你休息，你歇了你一天的工吗 ？No。我喜欢在 Lynchburg 教会说 ，Yes and we do and we don't。在如果你是在这个地上生活的人。你知道你是要不停的工作的，不停的做事情，不停的劳碌，不停的劳苦，等你开始生下来就要上学，上学就要挣钱，挣钱养家，养家生孩子，然后又养他，然后你就要在想自己是不是以后要退休啊，怎么样，以后要去哪里啊，然后只等到最后那一天又 drop something, you know, 或者你被放在病床上，或者你不能动了，那个其实你也没有安心，你心里在想我孩子现在在哪里啊？怎么样，你从你的出生一直到你最后生命结束，你可以讲到 We do not have the Sabbath， 我没有上帝从神里面来的，刚才圣经里面提到的这种完全的真实的满足， We don't have it。 你当然说你怎么可以有啊，我们过去会得到这样，会讲到说得到这样的一个安息休息。你再回到另外一个概念，休息 ,REST。我希望各位在座昨天晚上都已经睡觉了。休息最重要的不是你昨天晚上睡了多久。休息是在乎你昨天晚上睡了多深。这医学里头就叫做 REM, 叫做 Rapid Eye Movement, 睡眠。啊，你们在座的有学医的。REM 的 sleep 越长，你的休息就越好，你的恢复就越快。你如果七个小时的睡眠，你的 REM 只有两三个小时，你起来会非常的累，等于你没睡，跟没有睡觉一样，然后你还睡不着了。所以休息不在乎你的时间的长短，在乎你休息的深度。当圣经里面讲到安息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说satisfied, 完成了或者满足了，他不已经不在乎你是不是休息，他在乎你在你的人生的中间，在你的生命的中间，你的休息的程度到底有多深。我们刚才讲到说工作，你不停的忙碌和工作，这其实都是外表的事情，你不停的忙碌，你说那你牧师你就让我天天不工作了吗？ No, 这些全都是外表的事情。外表的事情反映出你内心真正的没有办法得到的满足，或者没有办法 really satisfied with your life 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生命的状态。工作哈，这个是在前年去年有了一个 research 的 data， 他讲到在现在21世纪已经进入到20年了，科技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然后每个人都有工作，工作已经完全不再是说你养家糊口的一个方式，工作是变成你自己价值的彰显，或者你自己生命的意义的彰显。我现在有这样的工作，我有这样的钱，这样的收入，我有这样的房子，我有这样的车，我有这样的地位，我有这样的学位，这些东西不仅仅是你养家糊口的方式，这些东西是你自己作为一个人价值的一种体现， 这个叫做你真正的想要得到满足的东西。That's the thing. 所以你不停的要工作，不停的要在这个世界上在证明自己。我是一个好丈夫，我是一个好父亲，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是可以挣钱的人，我是有学位的人，我是一个成功人士，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这个那，就你不停的在做这样的事情，是来让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这个叫做你想要得的安息。所以这个是 the deep rest, which we don't have. 这种最深入的安息我们是没有的。疫情只是把这个东西突然就给它冒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来最简单的这种健康我们都没有办法得到。所以这个叫做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有安息吗？ Actually, no. 在这段圣经里面呢，刚才我们背的这段圣经，他说，耶稣说，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甚至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在圣经里面讲到轭是这样的一个样子，这个叫做轭，这个农业的一个用具，它用来做什么呢？它是把两个动物，或这个是牛哈，把两个动物套在一起，然后这两个动物可以一起的耕地，这两个动物是一起的，两个是你没有办法说我往这边走，它往那边走，我们两个是放在一起的，它走我就走，我走它就走，这两个你可以说从某一个方面是合一的。当耶稣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还在第二点上，是什么安息？恶是讲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生活的方式，生命的状态，和我们现在所要追求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它 promise us 给我们有真实的完全的安息，我们是跟它套在一起的。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的事业，或者我的孩子，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未来，我的身份，我的健康。 you just put this thing in there. 这个东西它是我的恶，我是想从这个地方得到真实的安息，但是你会发现 you don't get it. 我稍微在这个地方 unpack 一下，当耶稣在这段讲到恶的时候，他说你要负我的恶，他不是说你不要负恶，他说你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子。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我们本身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有恶的，这个东西是叫做你生命的动力。你现在早上起来，你为什么东西活着？或者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什么东西如果失去了，你觉得你这辈子就没有盼望？这个是你生命的动力，也是你旁边的那头牛，或者叫做你的恶。每一个人都有，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叫做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f you have no hope and you have no help, you don't know where you're going, you can't get there. 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在这里头给了挑战，过一会儿我们会讲啊，是说你要负我的恶，是他的恶。这个东西一直会给我们重担。在座的各位年龄稍微大一些，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生命的动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你在这个地方待下来，基本你生命的动力是什么？就是那几个小萝卜头啊，就是那几个孩子嘛，孩子完了有孙子嘛，啊，我现在可以活着，是为了他们以后可以有个很好的未来。如果他是你的恶，让你可以生命得喜乐，得满足，得平安，你也不想其实要让他们有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你就希望他们能够平安，能够听话，能够做社会上有用的人。这个东西它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它成为你生命的中心，它成为你生命的动力， It's gonna be really bad. 因为你对他有期望，但他又是个罪人，他用他的罪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大的痛苦，你用你的期望或者给他压力，给他造成很大的伤害和痛苦。 你觉得这条路是应该这个样子，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你要去哈佛，你要学钢琴，你要学小提琴，你要踢足球，你要成为最好的，你要在我们这个社区里头要进 Ivy League whatever。 这个东西如果它成为你生命的动力，你会毁掉它。他用他自己的不完全和用他自己的罪毁掉你。 Take another one， 婚姻。
哦，
在座年轻人都还没有结婚呢，对他们来讲挑战很大，希望他们进到一个婚姻的当中，他们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终于有人爱我了，终于有人跟我说话了，终于我们可以一辈子走一生了。你对他的期望越大，你的失望就越大，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你希望从这个婚姻中得到满足，得到完全，他用他的罪把你毁了，你用你的期望把他毁了，所以你最后变成 control freak。 为什么这个人就是不晚上不洗，不是晚上不洗澡啊？为什么这个人就喜欢扔臭袜子，他不能这个样子，他的生活习惯怎么这么糟呢，他晚上这么熬夜。 I need to control that。因为你对你的婚姻有一个期望，他的生命生活的方式跟你的期望不是同步的或者 compatible。 You will be hurt and they will be hurt。 孩子，事业，如果事业成为你生命的动力， You know it， 有一天你都无法进行你现在手里面的工作。I don't know about you， 很多人会 feel really desperate， 因为这个是他生命的动力。不管是因为他被 laid off 或者他 disabled， 如果这个是他生命的动力的话，当这个东西没有，他人生就失去任何的盼望。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恶，它不仅仅是生命的动力哈，它慢慢慢慢变成你生命的主，因为它 control your life。 我们每一个人，我刚才讲到例子，你可以说啊，我没有这个，我是其他的。 Yeah， 那一个东西会 control your life， 它是你生命的主，是你生命的中心，是你以后生活的盼望，是你痛苦的根源，是你喜乐的来源。这个东西耶稣说 You gotta get rid of that， I need to be that。这个叫做负我的恶，不是负其他人的恶。所以这里头讲到安息哈，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其实都希望有真实的完全的满足和自由，但是我们把这些自由满足通过这些方式，其他的耶稣基督以外的方式来寻找，你以后永远的是得不到满足。耶稣说你喝这水你还要再渴，你只能喝从我来的水，必从我的生命中流出永生来。他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如果你把你的生命的中心或者把你的恶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You will not be satisfied， You will not be satisfied。 如果你的生命的恶是你的健康，我其他都不管了，只要能活着，到最后发现 Oh yeah， 连你健康都受到很大的威胁。 You will not have rest。 所以安息是什么？安息是完全的满足的 perfect satisfaction， 就像耶稣基督在上帝在创世纪时候给人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了吗？ The answer is no。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给了人的一个邀请，一个 offer， 这个 offer 就是要我们负他的恶，让我们负他的恶。 OK， move pretty quickly如何得到？这个是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在这段圣经里，25到28节，从25节，耶稣其实开始有一个祷告。他刚开始这段圣经，他叫那时，来，他耶稣就有一个祷告。这个事情向那些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什么人显明出来呢？叫婴孩就显明出来，来，在25节里面所讲的内容，那时讲的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回来看马太福音第21章的内容，它里面的内容其实相当丰富了，里面内容相当丰富。过一会儿再讲到，再提到21节之前的内容。在25节之前，耶稣讲的对几个城市的审判， 推罗啦、西顿啦，当时这些人不信上帝，然后耶稣对他们这样的一个审判，耶稣在他们中间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们仍然不信。然后耶稣就讲了一段对他们的审判，就那个时候耶稣说，他所做的事情，就上帝所做的事情，像这些聪明和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露出来。所以如何能得到从上帝来的真实的完全的满足呢？第一件事情就是 You need to know yourself， 你知道怎么样得到呢？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婴孩，这个东西上帝就给你了，你就明白什么是真实的安息了。你如果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 Oh I know it、You will not get it。 婴孩在圣经里面有贬义有褒义，在这段很明显的是褒义，你们要成为婴孩的样子。但以弗所书也讲到，你们不能够像小孩子一样随从各样的异教的风摇来摇去。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婴孩的时候，他可以提到两个不同的方式，他婴孩的这个特征应该有很多。第一个呢，是你知道你自己
是无知和无助的。你们如果带小孩，你大概知道，我们家有个两岁那个小家伙，他知道自己 helpless， 他知道自己是无助的，他其实很无赖的。他说他要上那个车哈，他说 come here daddy， 我说干什么？ bring me up there， 我说你可以自己上。 no I can't， 很无理，就是那种 I can't， can't you tell me， can't you tell， you know， bring me up there， I can't。 婴孩的一个表征就是他知道自己的无知和无助。这里面讲到聪明跟通达人，是讲到他自以为他知道他明白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上帝要通过这个疫情做什么工作吗？你有福了。但是你知道，因为上帝要让你从里面得安息，这些我们又知道又不知道又知道哈。上帝的作为是完全超过人的想象之外的。刚才姐妹在领唱诗的时候，我就想起在疫情四月份到五月份，在我们教会花了四五次的时间来分享哈巴谷书。哈巴谷是一个先知，当时他对上帝有很大的疑惑。终于在以色列南国兴起一个王，约西亚王，带领以色列开始有这种民族的复兴，宗教的复兴，要回归上帝，把律法书找出来，让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他死个屁了，在这场战争中，上帝你怎么就让这种人死掉了呢？他不是一个好人吗？为什么要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他就向上帝祷告，上帝说，哦，这样哈，我呢是要做一件事情。他说 OK， 什么事情？他说我要对以色列人兴起审判。他说 OK， 他说怎么兴起审判呢？我要兴起北方的加勒底人对以色列人兴起审判。当时哈巴谷就疯掉了，他说 Yes yes we have problems， 你对我们整个国家兴起审判，你为什么兴起更糟糕的人来审判一个并不是那么糟糕的民族呢？你做事你不按常理出牌的嘛，对吧？你不能这个样子的嘛。好人得好报，坏人得坏报，不好不坏的得不坏不坏好的报，这是我们的想法，这按照常理是应该是这样的嘛。你先把一个好人弄死了，然后弄一个更坏的人审判一个并不是那么好的人。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这是在哈巴谷书前一章两章他跟上帝之间的这种对答跟冲突。 He's totally confused. He doesn't know what's going on. 他说我要登到望楼上向上帝祷告，我登得高一点。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当上帝把他自己
上帝没有向他显现。所以说哈巴谷啊，这样我跟你说啊，在主后多少多少年，以色列南国要灭亡，南国灭亡以后呢，我又兴起其他的国，有马代波斯啦，有希腊啦，有罗马啦，耶稣会起来带领万民都信主，哎，多好的事，你不要急嘛，我给你把这事你讲清楚，有吗？上帝什么都没讲，上帝告诉他，他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他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他是一个怜悯的上帝。That's it. God does not own us an answer. 上帝不欠我们一个答案，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上帝。如果你不知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Keep that way, 因为 He is God, we are not. 哈巴谷到最后没有说 OK, all right, 上帝把他的 blueprint 给我了啊，现在我明白了， OK, 感谢主。 No. 他整个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他整个心意就回转了，因为上帝把他的本性向他显明，上帝说我的公义要像大海滔滔一样。在哈巴谷书的第三章，他就说，主啊，在这些年间求你兴起你自己的作为来，你如果真的兴起审判，求你按你的慈悲为念，我就等候犯禁之名上来，默默地等待上帝的工作。我们都会背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结尾，无花果树不发旺，橄榄树不效力，葡萄树不结果，田地不出粮食，圈中没有羊，棚里没有牛。他描述这个状况什么状况？ Everything is gone. Everything is gone. 对农业社会来讲，没有粮食，没有水果，没有牲畜，你不就死掉了吗？你把放在我们现在的，我们有工作了，还身体长疮，孩子还出车祸了，而且你还没身份。This is just bad. 老婆也觉得你都成这样了，干脆我们离了吧。It's so bad, so bad, so bad. 哈巴谷怎么讲？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他的生命的状态已经不被这个世界所遮掩了。上帝用他自己的本性把哈巴谷提到一个很高的生命状态，他用上帝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他说 It's okay, it is okay, it is okay, 虽然很糟，虽然很难， It's okay. 而且他不仅是 okay, 他说我以耶和华欢心，以救我的神喜乐，他的 emotion is touched, 他不是说在哪一看 whatever, 呀，上帝你是上帝吗？我小胳膊怎么能背过你大腿？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哎呀，无所谓了，就这样吧，哎呀。No! 他说我以耶和华欢心，也爱我的神，救我的神喜乐。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弟兄姐妹，这个是上帝所给你的 perspective。在疫情当中，他给你的 perspective is not here, it's up there。你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承认You are helpless. You don't know. You just don't know. 第二件事情，婴孩，他知道父母的爱。我们家那个熊孩子老四，你知道 terrible two 哈，老四两岁嘛， terrible two could be really terrible. 他如果现在在这边呢？那就这样啊，他给你晃晃，然后咔一脚给你踢翻了，你就很操气嘛，非常操气。然后他呢回头 ，Daddy can I have ice cream？ 我说你胆子真不小啊，you know what you did？ 你还敢有脸问我要 ice cream？ 为什么他这么胆大呢？他知道 I love him， 他知道 I love him。他知道父母对他的爱， 当然他知道父母对他拉，他下次就不敢动，因为后果很严重，妈妈很生气。这样婴孩他知道自己的无助，他知道父母对他的爱。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这种无知或者对上帝他的作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无知，并不是说 We don't know what God is up to, I don't know, 说不定上帝是一个有点那个You know, arrogant, 好像有点自虐狂还是什么，就是他好像就 impulsive, 好像他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那个。我们感觉上帝好像这个样子啊。今天我突然想我去 Charlottesville, 明天我去 Richmond, 后天我去 Roanoke, 好像上帝就是这个家伙就是有点阴晴不定。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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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上帝他所做一切的事情 it's out of his love.就像孩子对父母的态度一样，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揍他，但是他知道我们永远爱他。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个疫情在这个地方发生在这些人身上，但是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们。 How do I know? How do you know 上帝爱你？不是因为你上次撞车不死，不是因为你的工作没有丢掉，不是你的健康没有受到损失。上帝爱我们是因为他在2000年前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儿子给我们，这就知道我们上帝是爱我们。不是你自己的生命中的一点点的见证，是上帝他自己的工作 The 2000 years。 所以当你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当你想你知道好像明白上帝的爱到底是什么，你 不明白上帝的爱到底是什么， Turn to the cross， 回到十字架面前，知道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哈，认识我们自己是婴孩，知道自己的无助，知道父母的爱。这段圣经很有意思，耶稣在这里讲到他对他自己的描述，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right? Oh, we like that kind of Jesus, meek and loving, you know, 抱着小孩子，抱着小羊。 Oh, we like that kind of Jesus。施洗约翰不喜欢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开始，施洗约翰下监了。下监了以后，马上就问，就派人去问耶稣了。Are you the one? 你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吗？他对耶稣的身份开始有些怀疑了。You are true.Weak， 弥赛亚大能的勇士，上帝要兴起来的，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回归的，感觉站在台上吹口气，啊，大家都倒了那种，然后啊，耶稣啊，主啊，家我们来啊，应该是做这种大场面的嘛，应该做这样的事情的嘛。这是以色列人心中，包括施洗约翰心中，他心里头知道的弥赛亚是个这样的弥赛亚，是拯救人的，施行审判的，这样的一种大能的勇士。然后他在问你是那一个，因为你这个你做的这个事情好像 doesn't match the thing。 当然耶稣对他的回答，你告诉他我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瞎子得看见，瘸子得行走，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这个事情就没有再往下提了啊。耶稣在这里讲到他心里柔和谦卑，他是不是弥赛亚？ Yes, that's not the one you and I think。 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是来施行审判的，他是来承担上帝的审判。在他承担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他对整个的世界就施行了审判。他的最软弱的地方，他最强壮的地方，最大能的地方，是表现在最软弱的地方，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最低端的地方。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神心谦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That's my Jesus. And that is my God.
他心里柔和谦卑。
所以你对你自己有一个认知，你对上帝有一个认知，你大概慢慢知道你如何能得到上帝真实跟永远的平安。我们就 move on to the next one. What we're going to do? 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得到上帝真实跟永远的平安？这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的强调的一个主题。在这段圣经里面呢，他用了两个词，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OK, what does that mean? 刚才我们把那个轭的图画出来了，这个轭呢就是两个东西，两个动物靠在一起的 together。 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在旧约，在耶稣的时代，当老师跟学生，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像现在我们在 UVA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 UVA 学生跟老师之间的关系，我给你作业让你完成，然后给你个分数， It's over, it's done, you move on to the next one, right? 在旧约的时候，不是在，在耶稣时代，甚至在旧约的时候，老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两个人靠在一起的。你如果想成，我如果想成为你的学生，我就要在你们家住了就是当你的学徒了。你是怎么生活的，你是怎么工作的，你是怎么 make a decision, 每天的 生命怎么样做决定的， I want to learn it. 这个叫做在家里面当了学徒。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不是说 OK 你在旁边就看看他而已，是说我要跟他靠在一起，成为他的门徒。我的生命被他所掌管，不是被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恶哈，其他你的孩子，你的婚姻呢，你对未来的盼望，不是被那些东西掌管，是被他所掌管，被他所掌管，是被他所掌管。你如果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上帝造的，而且上帝有他的心意，而且他的心意是好的，Let's take it as face value, 哈。你跟着这样的一位上帝，你心里头会怎么想？我们家的孩子最喜欢，他任何时候出，就是闹的时候啊，哎呀，满地打滚啊，干什么，最闹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You want to go outside? 他没有在那边 ,What?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他说 ,Yes!Why? 因为 I'm with him. 他知道我要带他出去，他一定 having fun. 虽然我是在那边扔石头啊、拔草啊，没什么事情，他在旁边跟我一块拔。他知道父亲是爱他的，他知道父亲是能保护他的，他不需要知道很多事情，只要他跟他的父亲在一起。你如果能得到真实的平安，完全的平安，You know who you are with, that's enough. 这里头讲到学他的，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其实如果翻译过来，就是成为他的 disciple. 他的 disciple 不是你远远的坐在那边学一点点东西，是 you are with him all the time. 刚才讲到旧约的门徒是你住在他们家里面，跟他长时间的一直的在一起。上帝给我们一个应许说 You will have the rest. 这个平安是这个世界根本无法给的。如果你把你的事业当成你生命的中心，当成你的轭，当你没有满足这个事业对你的要求， You will be fired.你们见过老板吗？我不管你跟你自己的老板关系有多好， Thanksgiving 到他家吃火鸡还是什么，你明年你的业务没有达标，他还有他的老板，他说把这个张三给我 fire 掉， I'm so sorry， 他会告诉你说 Oh, I
just don't really want to say this, but you're fired.
你如果把你的老板当成他 that's what you're going to have. 我不是说你每个人都会被 fire 掉哈。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那一位主，那一个 God 或者 Lord。
当你得罪他的时候，他会赦免你。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会拥抱你。
That's the only Lord you have, we have in this world.
任何一个主，包括你的孩子，都会 fail you miserably. They will fail you.
That's the only God. How do I know? 我怎么知道呢？还是回到刚才，因为两千年前，这个上帝把他的儿子的命舍给我们。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罗马书第八章。
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一个 offer， 或者给了我们一个邀请。这个不是要求，这个是邀请。上帝说 please， 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安息是世界没有办法给的，这个安息也是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夺取的。 That's the peace we have. 即使在疫情当中，这个安息也不能掉，也掉不了。上帝说那个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需要怕他。弟兄姐妹，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你如果把他带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你能想一想当时他心里头的状况啊？第十一章开始，他的开路先锋啊，施洗约翰开始对他的 identity 有 challenge。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真正的认识他的，没有几个人真正认识他。现在他的施洗约翰开始 challenge 他到底是谁，然后他说：“我向你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你们到底是来看什么呢？是来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是看穿华丽的衣服吗？他的周围有很多很多的人，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理解他。他的生命好像得不到，他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啊！在马太福音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任何的安息。Not satisfied. Nobody cares. 在他的属世的世界上面，没有人理解他，没有人爱戴他，没有人恭送他。他是孤单的被挂在十字架上，而且他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He is totally in the darkness. No rest, no Sabbath, nothing. 以至于你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你可以说 Yes, Jesus, you know me. I have no rest. 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的事业，我的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给我得到真实的完全的满足和自由。 And you've been there, you've done it. 耶稣在十字架上说 It is done, it is finished. 所以他给大家有一个邀请，如果你还是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 I really offer this to you. 你可以到耶稣面前来，他就使你得安息。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被你周围的环境，被这个疫情，被你的生命的状态已经摇动的没有办法， You have no rest, anxious,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uncertainty, 上帝依然给你这样一个 offer. You can always come to me. 在我的生命中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去祷告。天父，当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巴不得你自己向我们讲话。 Your offer still stands. 让我们这群没有办法得到安息的人可以在你的儿子里面得安息。天父，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已经非常的疲惫，也非常的焦虑，甚至我们活在恐惧当中。天父，你给我们说，你的儿子已经来了， 已经死了，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我们人生中间的一个部分，有一天我们要与你，你要与我们一同坐席。 That's the eternity, that's the reality。 天父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能成为你自己基督徒，成为你儿子这种大能彰显的样式。天父让我们不至于被这个疫情，被我们周围的这些环境这么容易的冲垮，因为你告诉我们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天父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儿子里面所大能的样式。天父甚至我们可以向这个疫情能够夸胜。天父帮助我们不至于让我们太嚣张了，好像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惧怕这个疫情。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但是求你让我们在心里头知道我们已经在你里面得胜了。恩待我们，恩待这个教会，恩待在全天下属神的子民，让我们即使在疫情的当中依然传你神圣的福音。天父求你让我们的在你面前的使命因着这个疫情反而更迫切，我们看到灵魂的丧失，我们看到灵魂的失落，天父求你给我们这种福音的热情，让把你的福音广传，你越是在这个时候人心越需要你。天父求你让我们不仅得安息，我们可以享受从你里面的安息。恩待在你面前的子民，我们将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